薛崇训碰了南墙，带着薛崇简气呼呼来见太平公主，把经过讲了一遍。薛崇简就在旁边溜缝，娘啊，我说什么来的？肯定人家得要圣旨，人家说了没有旨意不能随便搜宫，更不能随便抓人，你看怎么办吧？有，就见太平公主是豁然站起呀，把桌子一拍呀，反了，反了！什么叫圣旨？我说话就是圣旨，他们竟敢违抗，这还了得？来呀、啊，给我备免！他要亲自出马。薛崇简本来想劝他娘不应该这么做，但不敢劝他，只好在他娘面前请了个假。娘，我头有点沉，还有点恶心，跟您告个假，我回去吃点药。滚吧，你快点滚。这太平公主知道这次子啊跟自己不是一条心，没有他在眼前办事倒方便的多。就这样，他带着薛崇训二次来到东宫，把东宫紧紧的包围，命人到里边送信。太子妃和武惠妃一听说太平公主大驾来了，不敢怠慢，赶紧率领宫娥才女列队迎接。等宫门开放一看，太平公主那脸是铁青色，二人赶紧跪倒参见姑母。那是姑母，太平公主有人扶着从辇上下来，来在二人近前。我先问你们，是方才薛崇训薛崇简来了遭到你们的拒绝，是也不是啊？姑母容禀，他是这么回事。
什么事儿？
你们张口要皇上的旨意，闭嘴要皇王圣旨。
哦，
你们的眼里头就是有皇上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太平公主，根本就没有你这个姑妈。你们想一想，我要不是奉了皇上的旨意，我怎胆敢干这种事儿？你们竟敢一小反上，这还了得吗？这回我来了，你还要不要圣旨？让不让我们进宫？
这太平公主说到这儿就撒开泼了，把巴掌扬起来，啪啪啪啪，给太子妃俩嘴巴，给武惠妃俩嘴巴，把俩人打的连动也都没敢动，哭还不敢哭。太平公主打完之后气冲冲往里就走，我看谁敢拦着。到了里边，他往正座上一坐，
崇训呢，给我搜，随便搜，大神扫。
这下东宫可乱了套了，那东宫前前后后几十层院子，那跟小皇宫没啥区别，这顿搜可是搜了两遍也没找着李守德。
一看，薛崇训心里暗想，这李守德藏在哪儿了？我娘怎么搞的？你究竟有没有把握呀？你看这怎么交代？
他回来了，趴到他儿娘的耳边，
娘没有啊。
都搜到了，都搜到了，叽里嘎啦，前前后后搜了两遍了。怪事儿，
太平公主心说袁蓉蓉的告密千真万确，不容置疑呀、啊，他绝不敢糊弄啊。李守德肯定在太子宫呢，他怎么就没了呢？莫非他们的消息比我还灵通，事先做好了准备，把李守德转移了？他问薛崇训，儿啊，你们离开东宫之后，外边的军队解围没有？
没有，一直在外边围困着，鸟飞出去也有个影子，肯定他没溜走。再搜，
是
搜了四遍没有。
正在这时候，太子李隆基回来了。李隆基一看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里里外外全是御林军了，赶紧迈步上了阴安殿，一瞅他姑妈在正座坐着呢，两个妃子在旁边站着，就知道事情不妙。李隆基那个人城府极深，你别看岁数不大，心里头明白，心里头紧张，表面绝带不出来。他知道太平公主亲自出马为李守德，抓住李守德之后撬开他的嘴巴，叫他把我咬出来，他找借口好把我撵出东宫，这才达到他的目的。心说姑妈你可够毒辣的，你太不应该了。想罢双膝跪倒，姑母您什么时候来的？恕子侄迎接来迟，当面恕罪，我给您磕头了。太平公主往下看了看，三郎啊，你上哪儿去了？
啊，我到中书省找姚元之、宋璟商议下一步修缮京城的事儿。
呵，你真是个盲人儿。我三郎，不用我解释，你也知道我为什么来的，不用叫我着急，快把李守德交出来吧。你把他藏到哪儿了？
姑母容禀，李守德犯下滔天大罪，理应当诛，但我也不知他藏到什么地方了。方才我跟两位宰相还谈及此事，让他们设法把李守德拿获。我确实不知他深藏何处。
呵，三郎啊，你跟我演戏演的跟真的一样啊。那我要把他搜出来呢。
姑母，如果在东宫您能把李守德给抓住，我就犯下包庇罪犯的罪，怎么处置我都行。这话就咬在这儿了。咱们简短解说，薛崇训搜了六遍没有，
眼看日头往西转了，太平公主也有点泄了气了。临行之时拉着李隆基的手，三郎啊，你不要多想，你是我亲侄儿，我是你姑妈，咱可是一家人呐、啊。这都是为了为国出奸，可不是为旁的。就是搜查了你的东宫，你也未必介意吧？
姑妈，瞧您说的，都为了朝堂和国家大事，我怎敢挑理呢？您搜查的对，
好吧。还是那句话，你要发现了李守德，随时把他抓获，交给本宫处置。
是，子侄明白。
起驾。
阿乐公主折腾了一天，大败而回。 什么也没抓着。那么等他走了之后，平静下来，李隆基气得一手捶案，啪啪直响，问两位妃子，我没在家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两个人把经过讲述一遍。李隆基点了点头，好吧，大家都休息吧，此事不准张扬出去，就跟没发生事情一样。等到了晚上掌灯的时候，李隆基回到紫薇宫，告诉心腹爱将王毛仲，毛仲啊，把守德领来见我。
扎实，
其实李守德就在东宫，怎么没搜着啊？人藏那地方好，闹了半天，在紫薇宫夹皮墙里头有一条暗道，这条暗道能通到高力士呢，可以直接进内宫，把李守德藏那里边了。等王毛仲拿着钥匙把暗门打开，到里边把李守德领出来了。我说老伙计，闷的怎么样？
哎呀别提了，都快把我闷死了。
什么时候都掌灯了，问你低点弦，太子等你问话。李守德大步流星来到外面参见太子。李隆基一看这位心腹爱将眼窝深陷，满脸的愁云子，真有点心疼。守德呀，幸亏高力士给咱们送信及时，不然的话今天可够危险的。守德，我跟你商量点事儿，看来我这东宫也并不保险呐。我打算让毛仲今夜晚间就把你送出京城，你走吧，找一安全的地方安顿下来，等日后我要掌了大权，事情平息了，我再派人把你接回来，你看怎样？李守德一听扑通跪下了，殿下，今天我闷了一天呐，我反来覆去讲这个事儿，我认为我的看法是对的，我不能走啊。那太平公主诡计多端，他捉拿末将，我的意思是什么？打算撬开我的嘴巴，咬出太子您，最后把你撵出东宫，这是他的目的呀。我要一走，他们背不住又有其他的借口啊。再者一说，到处都是太平的人，耳目众多，恐怕我也走不了。以我的主意，殿下您甭管了，明天我就自首去。他们问我在哪儿待着来的，我就满嘴胡说八道，我绝不会把太子您供出来，我就喝出我这一堆这一块，我跟他们干了，他们顶多要我这条命吧，我也不能叫太平公主如愿。李隆基一摆手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此计是下策。守德呀，我怎忍心把你献出去呢？往后再不要想。
不，
殿下，我翻来覆去的琢磨了一天呢，认为这是上策呀，你何必因为我叫他抓住了小把柄，让您日夜不安呢？连国家大事您都处理不了，我一死了之啊！殿下，您就答应了吧，我给您磕头了。正在这时，两位王妃带着心腹使女袁蓉蓉来了。这袁蓉蓉的身份始终没暴露。等袁蓉蓉
他们进了紫薇宫之后，借灯光一看，呀，李守德，哦，他没离开东宫啊，怎么搜查了六遍都没搜出来呢？他藏在哪儿了？难道紫薇宫附近还有密室不成吗？按理说，我现在就应该给太平公主去报信，这会儿要派人来，肯定能把他堵住，但是难以脱身。太子妃来就带他一个心腹人，连第二个都没有，他还得在旁边服侍呢，要离开了将来怎么解释？你上哪儿去了？那就不好办了。因此袁蓉蓉心里头着急，表面上还假装稳定，瞪着俩眼看着李守德。两位太子妃就问呢，殿下，那么下一步您打算怎么办？
哎，这不正商议呢吗？我打算叫毛仲把他送到平安的地方，可是说什么他也不走，这件事我也没有咒念了。
两位太子妃就劝让李守德走，你不用管太子，只要你平安无事就行。这李守德坚持自己的看法，说什么也不走，一行鼻涕是两行眼泪呀，嘴里头直叨咕：殿下对我天高地厚之恩，我永远不能忘他。我是潞州的一个孤儿啊，在走投无路之时，是太子收养了我。多少年来，太子拿我就当亲人呐，比儿女还疼，请人传授我兵马武艺，太子教给我读书，讲做人的道理。如今太子有难，我焉能一走了之啊？我更不忍心为了我让太子受苦啊！因此，王妃您甭往下说了，我是一定前去自首，我就豁出我自己去了。这袁蓉蓉在旁边听着，一看李隆基也哭了，两位妃子也哭了，王毛仲也掉眼泪了，他心里头也不太好受。这袁蓉蓉啊，心里头来回的想，这太平公主说李隆基是个暴君，这个人专横自私好杀，但自从我到了东宫这么长时间，我怎么没看出来呢？我看李隆基这个人很随和呀，这李守德无非是个奴才，跟我差不多少，你看他为了保护这个奴才就花了这么大的脑筋，宁愿自己担责任担风险，也不忍把李守德献出去。这要换个旁人，这算个什么呢？再者一说呢，李守德这个人也怪不错的，你看长得像半截子黑塔，大脸猛胡子，跟凶神恶煞差不多，但这个人深明大义啊，还的确是个好人。哎呀，要这样的人死了，真叫人心疼。莫非我错了？我不应该告密？莫非太平公主欺骗了我？不能吧？
哎呦，他这个心里头左思右想，拿不定主意了。就在这时候，王毛仲说话了：殿下，二位太子妃，我是个粗人，我想到哪儿说到哪儿，有什么说什么。我一直在琢磨，为什么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
太平掌握的那么清楚，莫非他是神？当然不是，那必然在我们身边左右有太平的耳目。他们如果没有十成十的把握，怎敢上东宫来拿人呢？嗯，我殿下呀，你应该注意啊，好好把东宫的人整顿整顿，把这奸细查出来。嗯，其实李隆基也在这方面动过脑筋，但是他看谁都不像。听王毛仲又提出这个问题来，李隆基是紧锁双眉，问太子妃王氏：“你说呢？”我也觉得这事儿奇怪，毛仲说的不假，莫非我们这里边真有内奸不成？李隆基就问毛仲：“啊，今天在这儿没有外人，你看谁是内奸？谁可能出卖咱们？”殿下，那我说了，太子妃，你们可别生气啊，说吧。但是要有把握，绝不能屈王的人。嗨嗨，我也没什么把握，我就看这里头有毛病。要说内奸是谁，就是他。没想到王毛仲转过身来，用大粗手指头一指袁蓉蓉。袁蓉蓉那心呢，正胡思乱想呢，突然一惊，还有哭哭坐地上。啊！连李隆基在两位太子妃俱是一愣。毛仲，你说蓉蓉是内奸？
对。
理由是什么？太子荣炳，这袁蓉蓉什么出身？他原来是谁的人？他就是太平公主的人呢。我就纳闷，为什么太平公主无缘无故把他送进东宫？当然袁蓉蓉挺聪明，也会来事儿。那会来事儿的人多了，为什么把他打发来？必有隐情啊。另外我发现有的时候袁蓉蓉就不在了，一走很长时间，他上哪去了？嗯，袁蓉蓉，你说你究竟干了些什么？今天说了实话还则罢了，不说实话别怪我王毛仲无礼。王毛仲说的这把佩刀拽出来，袁蓉吓得嗷一声背过气去。哎呀，太子妃一看可不高兴了。
毛仲啊，你怎么能这么干呢？无凭无据，血口喷人呐、啊！你看把孩子吓成这样。
李隆基一面命人抢救袁蓉蓉，一边沉思不语，脑袋像闪电一样把前后的事全都连在一块儿仔细分析，确实也对袁蓉蓉产生了疑心。利用抢救袁蓉蓉的机会，他问太子妃：最近蓉蓉离开过你没有？
啊，他有时候在我身边，有时候不在。
不，今天出事以前他离开你没有？
好像吃完了早饭他就走了。
上哪儿去了？
回他那屋了呗。
来人，把春红给我叫来。因为这个春红也是太子妃最喜欢的侍女，跟蓉蓉住在一个屋，一屋两张床，他俩形影不离。要一问这春红，那不就真相大白了吗？ 时间不大，春红来在里面是参见太子。